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来来，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现在要锁定我们的好资讯、好节目内容。除了过去的收音机之外，手机每个人手机随时都抓得紧紧的，对不对？现在不管你是年轻的人、上班的人，或者你是退休的人，现在不分年龄了，大家呢真的都有手机的重度上瘾症。那手机那么方便，当然也就可以拿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那广播节目里面，不管你现在是使用这个 iPhone 系统的或者是 Android 系统的，现在很多 App 其实都非常的好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也有自己的 App， 你只要在 App Store 里面呢搜寻正声广播，打正声广播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声自己研发的一个 app， 用钱呢完全不用钱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而且它也不会很占空间，它下载到手机当中呢是一个红色的方方块，红色的 icon 是一个方方块，就写正声这样子。那你下载完之后，只要可以上网的地方，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有吃到饱嘛，对不对？或者你在这个其他地方，你就可以连它的吃到饱这样。那一连吃到饱打开来，就可以听到我们平常在收音机里面听的节目内容，而且就是现在正在播出的这个 FM104.1 的节目内容。另外我呢手机也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就是它有节目表过去大家要索取节目表啊，以前啦都很多听众朋友会打电话来电台说要索取节目表，在更久之前我还经常帮老听众传真呢。那个年代大家要想要手边要有一份节目表，然后还帮大家传真这样子。现在不用了，man，大家有我们的正声手机 app 里面打开，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说礼拜几的几点钟到几点钟是什么节，上面都有更新资讯。而且想要重听哪一个好节目呢，里面也有我们的重听区，点进去呢就可以听到我们有几月几号哪一个节目，就可以听到罗老师当时访问了谁你想要听到他讲哪一段内容，或者是想要听到早安大家长子荣有介书讲健康的概念你可以点进去可以听得更清楚，所以这非常方便，都可以下载。另外除了耳朵听正声之外，眼睛也可以看正声哦。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自己的平台，你只要打上看正声三个字Look Watch 看正声那正声除了用听的也可以用看的。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有非常多好几百支的影片了，那这个短影音有生活内容的，有健康资讯的，也有告诉大家怎么报税，甚至有各个地方的一些新闻报道，这都是我们正声所有除了台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台东还有宜兰我们所有地方台的同仁现在自己都会制播影片，那很多的影片内容都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实用。打上看正声，搜寻到我们正声的平台之后，记得要干嘛呢？要像那个很多网红都会教大家，要 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这样子你通通给它做好之后，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打开小铃铛。你打开小铃铛之后呢，随时我们每一天有新的影片上去了，它就会通知你说，诶，看正声有影片咯，你可以去看看今天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这些好资讯不要忘记，我们天天都跟大家在一起哟。好，等一下呢回来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讲一讲买房子这件事情。你很多栋房子吗？还是说你现在正在努力的想买第一栋房子呢？现在的人到底该怎么样才有办法买到自己梦想中的房子呢？
自己收集的塔罗牌，抽到每张都是恋爱，心中算命不用听完，决定好的坏的无不管，我诚实的爱情线太短，用笔画令自己篡改，我
买房子这件事情，似乎尤其是台湾人，可能从小到大就知道，好像一定要买一间房子。不管你几岁哈，或者不管你要不要结婚之类，现在要不要结婚跟买房子没有关系。不结婚的人也要自己买房子，以前说，哎呀，好像要什么买个房子啊，娶个老婆啊，这样子才算是有长大，才算是有家立业。没有，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哦。就是买房子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配置，资产配置，投资理财。那你不结婚也可以买房子啊，对不对？但是讲的那么简单，买房子讲完就三个字，可是现在买房子真的不容易耶，尤其是八年级生。好，所以呢，这个房地产专家就说，其实如果你是八年级生，或者说你就算不是八年级生啦，你觉得你在买房这件事情哦，总是跟不上这个别人的脚步的话，有哪一些的思考点可以让你在房价这么高的年代当中，要早一点点能够沾上边呢？哈，他说其实有三大问题，三大主要的思考角度，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判别一下。那哪三大重点？他说第一个，这好像讲的是白讲。第一个就是预算，对，就是钱。钱好，第一个你到底有多少预算 budget， 你到底有多少的预算。第二个是考量工作生活适合的地点。嗯，我觉得第二个当然就 location 嘛，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可是讲到大家虽然知道地点很重要，而且未来增值的话那个地点也是很重要的依据，对不对？但你一开始没有钱的话，或没有办法买那很好的地段的话，也千万不要为了买而买，你要一定要考量到你自己工作跟生活的地点，否则你买了之后是为了住房而住房，那就有点辛苦哦。第三个是先求有再求好，这三大重点其实是有关于年轻的朋友，或者是你觉得你就是一个领固定薪水的上班族哦，很难去存到等到你准备好了再去买房子这件事的话呢，要跟上脚步的话，自己可以去思索的三个判断。第一个在预算部分，他说如果八年级生买房的话，要善用你的宽限期，每个月大概10000多块左右就可以买房子了。因为现在买房子当然也分自备款嘛，跟每个月的还款嘛。那买一间1200万左右的房子为例，然后我讲这个前提，会有人要来吐槽我说去哪里买1200万的房子？有啦，一定有。就是第一个，你坪数小的嘛，不要太大；第二个，你当然不太可能买台北市的嘛；然后第三个，你当然不太可能买，不是，你可能买不到离捷运太近的，假设啦，哈，1200万，然后你要买到一个可以住的。因为它总是有些条件嘛，你地段越好交通越好的，它的物价它的房价就贵。但不管怎样，如果你可以稍微忍耐一点，以1200万的一个小房子来说，它的贷款大概是1000万，你1200万你自己要准备个200万自备款，前提是哈，你要准备200万自备款，然后1000万去贷款。以现在的利率来说，这个钱最有前提了。大家知道现在是高利率还低利率时代吗？现在其实台湾房贷的利率还算低哦，因为央行一直压的。因为我这样讲会不会被就是跟国外相比啦，跟美国的房贷的利率相比，美国的房贷利率早就已经回到疫情之前，而且甚至更高了。但台湾是因为有很多政策的考量，所以台湾的央行其实我们的房贷利率还算偏低哦，还算是偏低。但未来会不会再往上走不知道，很难说。好，那如果你现在目前算起来1000万的房贷，每个月大概要还33000块左右。那你就要去算算哦。第一个，你每个月如果要还房贷33000块，那么你一个月至少要赚多少钱？你要扣掉你的收回，大家知道收回吗？如果说你发现没有办法呀，一般我们怎么可能有办法去说每个月付33000块的房贷？那这时候呢，这个专家就说，你可以去寻找善用这银行的宽限期。他说，一般银行宽限期会给2年到3年，前面这2年到3年呢是可以只付利息就好。那年轻人的房贷期限也可以选择贷款30年期的，因为你还年轻嘛，所以通常银行会贷给你比较长期限的。像你年纪大了，或者是你的父母年纪更大，不会给你贷那么长期限的，因为他就会希望你赶快缴完这样子。年轻人年纪很轻的话，你可以大概最长可以30年。那30年，然后你希望前2-3年呢是只还利息就好，假设是这样。那么也许贷1000万的话，哈，刚开始的2-3年，然后你30年期还完，换算下来一个月大概是缴10000多块。这一个月缴10000多块跟刚刚缴一个月缴30000多块感觉就有差了，对。好，但这些前提呢都是每一个人要去算一下自己的能力。当然您如果是有夫妻一起赚钱，也许你每个月付出的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你不一定要只还利息，因为你迟早得还的嘛，对不对？好，或者是说这个你买的房子可能不止1200万等等， 这个是你的预算的问题。各种现在有很多的理财的专家啦，甚至投资的网站等等，甚至银行有一些的那个程式，大家自己去也可以去试算看看。以前我们搞不清楚哦，以前就是数学很烂，所以不知道说贷款到底要缴多少钱啊，然后没什么概念。现在其实很多投资理财工具网络上面都有现成的，你自己输入说你每个月多少钱，然后还多少钱，要还几年，利率多少的前提之下等等，会有一些自己的底哈，可以先算出来。好，第二个就是要找出跟自己工作、生活还有喜爱息息相关的地点。例如说，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有的人呢要到竹科上班，上下班的时候竹科很塞，住得很远，六七点就要出门，那你就要想，或者你不是在竹科上班，你在台北上班，可是你住得很远，你可能也是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出门等等，你的睡眠品质，或者万一你以后你经常要加班，你可能回到家的上下班的时间要包括塞时间，或者更远一点的距离你要步入婚姻等等，这些 location 跟你的物价跟你的应该说房价，你的地址跟你的房价，其实全部都要均等的考量进去。绝对不要想说啊，我离市区远一点，然后你觉得可以住就好。也许短时间之内你会觉得通勤省这个房价，你可以这个辛苦一点，但是如果说长期下来，或者你以后有考量到有要结婚或者是生小孩，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通勤的成本、时间成本还有健康成本通通都要加进去。好，最后一个专家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先求有再求好，因为大家一定知道有可能就是存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你这个差额可以当作换屋的投期款。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买房子，如果买房子通常不会买一间就住到老死。
桃园市复兴区拉拉山五月桃等你大出哦，五月桃也合作妈妈桃，是桃园的特色水果之一。九分的五月桃外面有幼门，水分管香气十足，果子吃起来真甜，肉质就嫩好一嘴，还有维他命 C、铁质和多酚类营养成分，适合每一个年龄层食用。品质上好的五月桃就在拉拉山。以上广告由龙牛树北区分署提供。
快乐戒烟，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Tio Bello Ti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真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哦，孤独。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忽然起来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Tio Bello Tio，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英英，来跟大家谈一谈，
数位货币，哇，这感觉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
可是用的东西、用的内容 content， 明明又是一个大家天天都要用的钱呐、啊，这钱哪有什么高科技？这钱大家不是从小用到大吗？ 但是以前钱就是钱啊，要不就铜板，要不就纸钞，对不对？哎，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啦，对，小的时候，要不就铜板，要不就纸钞。然后做生意的时候就开始有支票，好，后来慢慢慢慢，哇，跟钱相关的就好多好多不同的商品可以代表，可以交易。后来有了卡片，各种各样的卡片，信用卡、现金卡，好，什么什么卡片，悠游卡，其实都可以啦。好，现在呢，这则新闻是讲到说，其实从疫情发生之后，各行各业有了很多的迅速的催生的转变，其中连货市，包括之前中国大陆呢，他们也很快的决定要催生他们的数位货币，但他们的数位货币是他们国家自己发行的，要等同于可以替代他们的人民币啊，那是另外一回事。除了是政府发行的之外，其实民间企业，很多各国的民间企业都曾经尝试过，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其实数位货币有非常多种，有一些还蛮多人愿意接受的，有些甚至呢，在网络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相关的资讯，但到底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用起来会不会有风险？甚至能不能投资呢？这篇文章啊，是一位这个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的肯尼斯·罗格夫他所分析的，内容有点艰涩，因为我们都不是财经专家，但是没关系，我来帮大家好好的来念一念，大家小一小。这个身为现代人哦，真的随时都要学习新知，不管是科技的新知啊、健康的新知啊、旅游的新知啊，连理财跟货币的新知都要知道。好，他文章是怎么写的？随着武汉肺炎病毒危机加快了放弃使用现金的长期趋势，官方有关于数位货币的讨论也正在升温。脸书即将推出的加密货币 Libra LIBRA， 您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LIBRA， 脸书要推行的加密货币 Libra， 这个英文字原本是天平的意思，就是天平座的天平的意思，他给它取了名字叫 Libra。中国呢也提出了央发行的数位货币的构想，在这个情况之下，现在的事情可能将重塑一个世代的全球金融面貌。由30人小组 G30 最近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如果各国央行想决定这一个发展的结果，就必须现在就开始迅速行动，因为这件事情攸关重大的利益，包括全球金融稳定还有资料控制权。金融创新如果管理不当，往往会成为危机的根源。而美元赋予美国重要的监控和制裁能力，美元的主导地位也并非仅在使用哪一种货币，还拥着交易结算的系统。而从中国到欧洲，越来越多人渴望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哦，这句话我经常听到。从中国到欧洲，越来越多人渴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个领域确实这么多年来也出现了很多的创新。各国央行通常会有三种不同做法可以选择。第一个是大幅改善现行的系统，例如降低信用卡和签账卡收取的费用，来确保金融普及，以及作为系统的升级，使得数位支付可以瞬间结算，不必等过一天，也就是加速数位结算的支付性。再来，美国在这些方面呢，全部都严重落后，尤其是他们最近在选举，主要是因为哦，美国银行跟金融业的游说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公平而言，政策决定者也必须要设法确保支付系统的安全。冲击全球经济的下一种病毒，很有可能是大家都无法预知的数位病毒，而最快速的改革也会制造出意想不到的风险。 金融改革，其实各国央行都是严阵以待。与此同时，维持现状的努力都必须为创新留下空间。无论那是某一个主要货币挂钩的稳定货币，例如像是脸书的 Libra， 或者是大型零售科技公司，例如 Amazon， 还有阿里巴巴可能会发行的可赎回平台代币。这所谓的可赎回平台代币呢，是可以用来购买他们相关平台上面所贩卖的商品呢。当然最激进的做法就是央行向个人发行的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数位货币，消费者将拥有直接在央行开立的账户，这可以带来一种好处，确保金融管理普及，还有消除银行的挤。但是呢，激进的改革也有非常多风险，其中一个是央行不具备个人小账户提供的优质服务条件，或许假以时日这些问题可以解决。但事实上，就央行向个人发行数位货币而言，经济学家最担心的是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个人存户是银行最好和最便宜的资金来源。如果银行失去了大部分这样的存户，那消费者和小企业可以去靠谁来提供贷款？也就是原本我们就有经济运行的这么多年的所谓金融体系，提供资金的赚取些微跟微薄的利息，而透过银行体系的这个大周转，他们赚了很多的投资，或者是再借贷出去给没有钱的人，让想要拥有更多借贷权的人有机会可以借贷。但一旦这些钱数位货币全部都收掌控，由中央发行，那么未来消费者和小企业要找谁贷款？这是这位分析师，这位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央统控的数位货币一个非常大的思索点。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但却只会让自己很憔悴。妈咪也是勇敢表现，一个人睡也不怕不怕啦，勇气当棉被，不怕不怕不怕啦，夜再黑我就当看不见，太阳一定就快出现。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是我错，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没地方可以再受伤了。没什么，转身以后我会练成无敌神功。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啦，但却只会让自己很憔悴。
在病毒大流行发生之后，世界将在支付技术方面迅速发展，但各国的央行却承担不起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代价，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中国大陆呢，中国的数位货币构想提供了走中间路线的第三种愿景。根据 G30 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报告资料当中显示，中国的做法最终将会取代多数的纸币，但是呢，他们的数位货币并不会取代银行。换句话说，消费者还是会在银行有账户，而银行则在央行有账户。消费者想要现金的时候，他们在央行的电子钱包将会收到数位货币，而不是领取纸钞纸币。中国城市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地方几乎很少用纸币了，但他目前为止，当然他们习惯的是另外一套，像支付宝啊或等等另外一套系统，但至于这个消费行为，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就是不使用真正的纸币交易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只是未来是用支付宝，还是用手机上面的国家的数位货币等等，其实那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当然，政府往后可以改变主意，开始向数位货币来支付利息，而整个利率崩跌的时候，银行也可能会失去优势。不管怎么样，这对恢复货币政策在危机的效力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呢，框架也确实取消了纸币的匿名性，包括了欧洲央行在内，许多货币当局其实已经讨论到了匿名小额支付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人或者有些的交易，他们并不想或者有需要不被人知道。如果要跳脱数位货币，每一笔交易都会被掌控，甚至被追踪记录的话，那么不想存留记录的交易，是不是还是必须存在的？好，这篇呢是有关于财经的，但是大家现在听觉得有一点难，我跟你保证，在大家很快的未来，大家就开始进入下一个新的数位时代，包括你花钱都是了。但是赚钱还是要的啦，因为你得先赚钱才能花钱。祝福您下午一切顺心如意，我是莹莹，拜拜。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真，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停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国际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首歌曲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很久很久以前的歌。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哦，经常会觉得说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不是梦啊？以前的人呢，都跟这个孩子说：“囡仔人吼，怕拼丢机会，努力。”小的时候努力读书哈，然后呢长大之后努力工作赚钱，那未来呢一定会有成功的机会哦。这讲的好像很八股很励志，对不对？但小的时候大人都这样教我们呢，可是现在这个世代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现在的青年呢，或者是现在的上班劳工，到底快不快乐呢？很多人觉得说，哇，现在工作辛苦，然后呢，工资或者是说讲说薪水啦，哈，很难调涨，或者是跟不上物价上涨。那也有很多的上班族啊，为了要保住职场的饭碗哦，要忍受所谓的穷忙或者是过劳啊，上班呢，这个领一点点的薪水也买不起房子，甚至呢，大家都说。现在年轻人呐、不敢结婚哈，不敢生小孩，所以呢，网络上面就调查说，哦，这一代的青年劳工去看他们的人生梦想调查，结果发现呢，在台湾有39%的青年劳工哦，都出现了财务赤字。哇，这个39%的比例将近40%哎，每10个人当中有4个，青年劳工，他们呢很辛苦的上班赚钱，但是呢财务上面不但没有存钱，还不够哈、哦，出现赤字。那另外呢，有23%哈、哦，23%的劳工呢是没有存钱，零存款，无多欠钱啦哈、哦。这个比例啊已经破了过去的记录。然后呢，你问说有没有人在负债？哇，有，而且这个比例竟然高达73%。台湾的青年劳工有73%的人都在负债。这个负债的形式可能有很多啦哈、哦，有的人可能学贷还没还完。有的人呢可能有卡债，有的人当然就是也许房贷也算负债的一种啦齁，73%的有各式各样的负债。所以大家都说哦，台湾现在真的是清贫族跟穷忙世代。如果说呢这工作了10年，工作了15年呢、哦、哇，这个毕业之后呢就很辛苦的一直在工作啊，然后这个职场上面打拼，可是你没有一点点成就感，或者甚至你没办法存到一点点钱，真的会让人觉得未来很没有梦想，对不对哈？然后才会发明这种所谓的穷忙世代这种名词。然后他在调查当中也发现呢，如果青年劳工把收入减掉支出，哈，收入你每个月拿到的薪水扣掉哈，你每个月要花的钱，那么目前每个月的财务状况呢，有37.4%的是属于收支平衡，就是我赚的哈、哦，跟我花的大概打平的人呢，有将近37%。那么收入大于支出，就是我赚的钱哈、哦，比我花的钱还要多的，这样子的人呢，只有占23.4%哦。只占了23.4%，所以呢，真正赚的比花的多的人哦，不到大概只有1/4左右，剩下的39.2%的人呢，都是出现财务赤字，探不够赢的掉啊啦哈、哦，这样的一个赤字的比例比以前都还要高，而且是连续6年都是出现恶化的状况。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巴啦巴巴，啦啦啦啦啦啦。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明明是什么？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眼光似乎都是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
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变寂寞。
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
好色千万不要蹉跎。
不管你心里是否有错，
我永远会体贴你宽我。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台湾青年劳工世代确实是蛮辛苦的，跟以前比起来，赚的钱跟花的钱，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年年的增加。那问到说每一个月财务状况，我们刚讲其实呢只有37.4%的人是收支平衡，23.4%的人收入大于支出，然后呢有39.2%的人呢每个月都出现财务赤字，必须要再去挖东墙补西墙了哈。好，那如果说再去进一步去调查说每个人名下的总存款这倒很有趣。大家因为这个其实工作的职业别还有工作的年限当然差距会很大了哈。那如果说以平均来看的话，每个人名下的总存款平均呢大概平均每个人的存款13.6万元，这个数字呢是高于之前大概的平均的12.4万元左右。可是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准呢，我们跟以前前几年相较的话2019年当时做同样调查的时候，青年劳工每个就是青年劳工的存款数，2019年大概是17万，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从17万掉到13.6万，这个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怎么样。2020年的时候，从17万掉到13.6万，然后2021年也依旧维持在13.3万，然后现在呢，差不多还是在13.3万多，13.6万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的存款相较于2019年其实是少的耶。所以你说大家的平均工资有涨， 如果从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啊，或者是发布的说那个政府，哎，这几年来好像几乎都有涨工资，就是每小时的时薪什么其实有涨，但是大家名下的总存款平均的数字却是年年减少，那自己完全没有存款的哈，零存款的比例又再度破纪录，有23%的人说自己几扣的不哈，这个比例呢是又破了历年来的新高，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就是说不但是入不敷出，这个青年劳工一旦失业的话啊，这会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撇开这种完全没有存款的人，一般的青年劳工哈，以自己去问自己，你如果现在的存款呢，大概哈，如果有一天你毕业了，大概可以维持多久？每个人估算一下啊，都大概只能够撑2.5个月左右哦，哈，都只有能撑2.5个月左右的这个存款。然后其中有34%的这个青年劳工说，后恐怕一个月都撑不下去，就是大概不到这样子哦。那大家的负债原因呢？其实大概46%的人说是学贷，然后一般的信用贷款呢有42%。36%的人说是卡债，有23%的人说是车贷，哈，然后呢，也有20%的人是说有房贷，那也有16%的人说是投资失利。所以呢，以这份这个统计跟问卷来看，现在年轻人其实真的是青年贫穷族、青年穷忙族啊。
闹钟一直响，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已经天亮，屁股晒太阳，棉被不要抢，打起精神，睁开双眼，赶快起床，起得隆咚锵，迈过了脸庞，快去刷牙，快去洗脸，不要赖床，早餐不要忘，心情要开朗，起床跟着我一起来唱，妈妈和爸爸和哥哥和姐姐和弟弟和妹妹一起动一动，加卡
加卡
动卡
动卡
加卡
加卡
动卡
动卡，
早起半个钟头，一天都充满笑容，乖乖弄叮咚，别做懒惰虫，跳一跳动一动，满脸春风，早起做运动，世界大不同，快乐的轻轻松松，妈妈和爸爸和哥哥姐姐。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立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